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最近一个月以来，欧洲小国立陶宛因为强化对台关系，在欧洲首开台湾办事处，导致北京强烈反弹，两国召回了各自派驻对方的大使。而欧盟各国驻华使节与立陶宛大使在北京合影，以示团结。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有分析称，这是1993年以来中国首次召回驻欧盟成员国的大使，也是欧洲首次通过类似报告。另有分析说，立陶宛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曾于当年首先离开前苏联阵营走向独立。那么立陶宛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其对台举动为什么让北京愤怒？立陶宛的亲台决策如何反映西方社会对台湾和北京态度与立场的改变？这对台海和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美国新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王元刚博士啊，请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立陶宛与台湾和北京之间的这么一场，如果说是互动的比较轻，如果说厮杀呢又比较重啊，我们还说这个互动吧。王元刚博士。
最近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从一个远因跟近因的角度来去分析。那以远因来讲的话，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结构造成的一个冲撞。那而且中国的外交最近有很多的强势作为，像战狼外交啊，那在内政上又有些人权的问题，像在新疆还有香港的人权的问题，所以国际上慢慢已经对中国有一种开始担忧了，有一种开始警惕。那另外就是目前这种变成一种政治制度之争，就是说民主国家跟集权国家之争。那所以这个立陶宛跟台湾的关系是要在这种大环境的角度去看。那以基因来讲的话，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一些立陶宛内政有一些干涉的举动，导致立陶宛的不满。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香港的群众抗议，那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有民众要那个组织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那个时候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馆策划一个反游行来干扰这个立陶宛民众的游行，那这造成这个立陶宛的非常不满。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游客在立陶宛有个叫做十字架山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圣地。那里头有一个十字架写着支持香港的活动，一个十字架，但是中国游客就把它给拿起来丢掉，那导致立陶宛民众非常的不满，因为这个十字架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圣地，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去那里破坏？结果立陶宛的外长强力的谴责这些，他说无耻的破坏行为。那所以说这种原因跟基因交错的结果，就是说导致说立陶宛目前决定采取一种不同的行动。那主要就是说今年的三月，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主导的17+1中东欧国家机制。那第二就是最近立陶宛宣布说允许台湾在立陶宛的首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是在欧洲第一个用台湾名义的一个代表处。然后第三就是这个欧盟外交委员会通过一个欧盟台湾政治关系的合作报告。然后第四就是说欧洲议会同一天也通过一个报告，建议说把欧盟驻台的机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也是用台湾的这个名义。所以从这一系列的举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风向在转变。
谢谢王元刚博士。那王维正博士，我想问你，就是我们刚才王元刚博士也讲到，从理念上来讲的，这就是民主和反民主之间的一个对决，所以立陶宛受到了这个刺激，那么北京呢因此也受到了这个刺激。那么从现实的情况就是，台湾和台北这两个字眼之间了，就让北京感到非常的不爽，可能感觉失控，就是说呢，按照常规呢是台北驻某某地方的办事处，那么现在用台湾驻某某地方的办事处，那么其实呢，难道面临台湾之后就是表示有这个正当就正式的外交关系吗？其实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北京的这个思路是怎么一回事呢？王维正博士。
是的，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北京的大动作的话，可能跟就是台湾这一次在立陶宛设立的办事处出现了台湾这两个字，事实上它的英文的话是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好，所以在台湾意思的话，你严格讲起来的话，你可以翻译成叫做台湾人的，并不就是台湾而已。那么我想讲的说，这个中国人讲说这个必也正名乎，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名称的话是他触及底线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的话，这个台湾的驻外的代表处在无邦交国家，就跟中共有建交的一个国家的话，它的名称的使用的话，事实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妥协。怎么讲呢？现在比较普遍的这一个规范的话，就是用台北这个名字。比如说现在台湾在这个美国的办事处的话，还叫它理论上来讲还叫做台北这个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个典范呢，大概是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建立的。那么在那个之前的话，台湾在各地的这个办事处，各式各样的名称都有。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叫做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日本的话叫做亚东关系协会。在其他国家的话，有些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代表台湾的意义的，虽然都是这些非邦交国，比如什么自由中国中心啊、孙逸仙中心啊等等。所以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中共的默许，或者是这个台湾觉得说这个用台北的话，至少可以表现出一点这个它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的话，建立这样的一个典范。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而且中共的它的底线似乎是，只要是在经济文化上的领域的话，中共大概不怎么样的干预。比如说台湾的时候，还有在几个国家，包括像利比亚、科威特，甚至于在奈迪利亚还有斐济，都有冠上中华民国国民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商务代表团也好，或是经济办事处。但是近年来的话，由于中国的国力的崛起，而且他把对民进党政府啊不是很信任，所以任何的举动的话都认为说是这个台独，所以就这个底线有紧缩的现象。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在无邦交国家的商务代表团有中华民国的全部都废除，然后现在的话似乎无法容忍这个台北以外任何的名称。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解释说这一次这个在立陶宛台湾这个树立一个新的模式，用台湾 NIS 这样的名称的话，让中共很跳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实上是中共很怕说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个骨牌的效应，就是说有了立陶宛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其他的中东欧的一些小国，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鼓励或者是这个怂恿之下的话，会起而效尤。所以我觉得这个否则的话，就台北跟台湾两个字的话，照理说应该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动作，但是中共是希望说能够杀鸡儆猴。
谢谢您。好，接下来王元刚博士，我想请问您，那么刚才呢，王维正博士也谈到这个是立陶宛呢是首先跳出来，那么可能北京担心它引发这骨牌效应。那么我想问您，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口吻里，北京也出了文章说，立陶宛呢是一个出境率不高的这个小国啊。那么事实上呢，它人口280万，这个占的方圆也就是6.5万平方公里，的确是非常的小。那么他为什么有这个勇气能够在欧洲首先站出来去开第一炮放第一枪呢？这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呢？
的确立陶宛是个小国，但是是个很有勇气的一个小国，而且也很独特的一个小国。那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历史的关系，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波罗的海，然后东边是个强国，俄罗斯，然后西边上有俄罗斯的那个加里宁格勒，又跟波兰接了。那历史上也曾经风骚一时，跟那个波兰曾经结成一个联邦，在16世纪的左右。 那后来就是国力衰退了嘛，遭到并吞。那回到近代的话，就是1918年的时候，立陶宛宣布独立，但是那个时候被德国占领了。然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又被德国占领，后来苏联的占领。那苏联占领之后，战争结束之后，就决定把立陶宛并吞下来，所以变成了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所以立陶宛在历史上就有喜欢打第一枪的这个历史记录。那2004年的时候加入北约，那同时大概5月的时候加入欧盟，所以现在是欧盟的成员。所以立陶宛在这种政治上跟那个制度上基本上是属于跟西方走的比较近的。那所以说以这种来讲的话，就是以这个国家的历史有这种以小博大的一个历史，所以他在强邻之下，那自然看到台湾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种共鸣的心理。
谢谢你，王云峰博士。王维正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实际上呢，就是立陶宛呢，应该是说跟台湾，像立陶宛还有中欧一些小国啊，跟台湾之间他们的这个经济互动呢，其实还真不是无足轻重，还是非常有一些分量。那么有分析讲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立陶宛现在走出这一步，走进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呢，对他的这个经济收益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也可能是立陶宛能够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王维正博士您怎么看呢？
首先就是这个立陶宛跟台湾最近这样的一个有骨气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除了在经济就有形的利益方面要考虑的话，刚才王元刚教授已经指出，就是说在价值理念方面，那么现在回到这个经济方面来讲的话，就首先的立陶宛虽然也是这个中国它要输出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个东欧的一个桥头堡，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实际的利益并没有非常之多。然后过去一年以来的话，台湾先是这个借这个赠送这个口罩，那时候这个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赠送了一些口罩给立陶宛，所以立陶宛人呢在那个危难的时候是非常的感恩的。再加上现任的政府的话，事实上在2020年的时候才执政啊，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原先是反对党，那么基于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对于这种大国欺负小国的这个事情的话，本来就非常的反感，所以他们过去一年多来的话，感觉到说中共对他们的一个做法，第一个就是在经济上的话没有太多的实际的利益，第二个话就是说他们发现说中共对立陶宛的做法的话，可以从这个跟对台湾的做法的话，可以那个将心比心，我觉得这个，然后就是立陶宛的这些送的最近送的这个几万枚的这个疫苗的话，在台湾引起巨大的好感，很多人对于立陶宛这一个波罗的海的小国，很陌生很遥远的小国，感到非常有兴趣，而且是听说在立陶宛生产的这个巧克力糖在台北县是热卖，那你就可以想就是说这个两国现在这个关系的话，哈，那个虽然还是在没有外交关系这个架构底下，这两国关系要增长的话，这个在人民的这个好感之下的话，是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台湾现在的话，已经扬弃了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是培养很多这些这个中小国家，但是在国际上的话，这个人权不佳记录不佳等等，所以可以把这外交资源更加集中一点。那么如果说目标并不是说要建交或者干嘛，那么在建交以下的这种实质的关系的话，事实上是有很多挥洒的空间。我想立陶宛大概是也是希望说能够在跟台湾的交往中间，不但能够巩固他们的价值的同盟，而且能够得到经济的好处。
谢谢你。那么实际上就是立陶宛和台湾之间他们之间这个氛围，这个 momentum 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成熟了啊。那么我前两天也看到有南华早报一篇文章分析说呢，其实就讲这个，说到具体的北京的政治影响呢，就是对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家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北京是立陶宛跟它的这个贸易呢，是立陶宛大概第12位的这个贸易伙伴关系，也份额比较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王云刚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欧洲议会的外委会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这样的报告，那么还有另外的报告，您刚才也提到，就说呢这些种种的现象呢，是不是已经 像这个全世界公开的就宣称，就是像是欧洲啊西方国家呢，对于北京和台湾之间的这个政治风向已经完全转变了呢？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合理的解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在立陶宛之前还有捷克。2020年9月的时候，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到了台湾的立法院，还发表了演说。那时候他用中文讲说我是台湾人，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响。那这当然是当初甘乃迪在西柏林讲我是柏林人的那个异曲同工之效，所以他表示说对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的一个支持。那捷克之所以转向，也是跟立陶宛的情况类似，就是说中国对捷克非常的强硬的态度，就是说让引起捷克民众的反感。那当然其中有共同价值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已经有迹可循了，就是从最近几年的这些欧洲国家对台湾的这种风向的转变，已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慢慢的有点在所转变，有所转变。这也是因为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这次这个报告里头就强调说，这个就是欧洲议会这个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这个议案，它基本上是压倒性的，就60票赞成，4票反对，那6票弃权，那。但他强调就是说，建议欧洲跟台湾这种建立一种更紧密的、更强大的一种伙伴关系。那同时也强调说，要不要考虑欧盟跟台湾签署一个双边投资的一个协定。那当然欧盟驻台湾的代表处更名啊，这些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慢慢的欧洲走向比较支持台湾的一个立场。那这次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这个报告实际上还得需要欧洲议会全体会议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所以目前只是一个草案而已。那下个月我们会知道欧洲议会会不会通过，但预计是可以通过的。对，那另外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也是表示支持的，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打了电话跟立陶宛的外交部长，然后表示说支持立陶宛抵抗跟台湾，因为跟台湾发展关系而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美国也表示说站在立陶宛的立场。所以说欧洲在对台湾的事务上目前已经开始跟美国取得一致的一个地步。那未来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德国跟法国，因为这两个国家毕竟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的风向如何值得我们观察。
谢谢您。王维正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面对这样的这个不错的形势呢，就台湾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来迎接这个形势？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有没有考虑这样的这个状况，起到的某种反作用？就是说这个状况呢，对北京究竟是就是对台湾是一种提升作用，那么对北京肯定是一种刺激作用。那么坊间也在广泛的传，就是说习近平呢是肯定很想来对台湾进行统一啊，在他的这个任期之内，那这个会不会使得这个习近平呢就会在这个决策方面的把它推到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对台湾不利的方向呢？王维正博士。
首先就是这个冷战结束之后，1991年冷战结束，然后苏联帝国瓦解，再加上这个巴尔干岛的这个前南斯拉夫瓦解，欧洲的国家的数目就比过去增加很多，捷克也瓦解。所以就是说换句话讲说，这个你要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欧盟它的这个政治的效能要提升的理由，因为他们这么多的国家的话希望说能够维持一个一致的对外的一个政策。那么刚刚王元刚教授已经分析了这个最近欧盟议会这个通过的这个加强跟台湾的关系。那么提到说这个台湾跟立陶宛这个事情是否会造成一个风向，然后是否会让台湾扭转乾坤？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现在在欧洲的唯一的邦交国是这个梵蒂冈啊。那梵蒂冈的话是全世界最迷你的国家，它只有0.44平方公里。那么这个的话可以说是用钱也买不到的国家。那它到现在为止还是支持中华民国，并没有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可以就反映出来，就是说有这么多欧洲国家哈，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用一带一路可以买得到的。那么 而且台湾的话，近年来已经逐渐走出就是说这种维持很建交国数字这样的一个迷思，所以跟这个中东欧这些国家，他们脱离了共产主义的控制，然后观察到了这个中国崛起以后对小国的这个不仁的这样的一个待遇，特别是在新疆的这个处理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做法，还有香港，然后他们想到说对香港的话，这个过去这个高度自治的一个地方都能够搞成这个样的话，下一个就是台湾。所以我觉得对这些中东都欧的国家过去有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深痛的一个经验的话，我觉得台湾要跟他们发展这个实质关系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空间。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北京对于这个立陶宛的一个举动的话感到困惑。而且过去所有的经验显示说，如果你跟北京发展的是这个双边的关系，比如说北京跟这个所有的欧洲国家双边来讲的话都起过这个摩擦，比如说跟挪威的话是因为刘晓波的事情，跟瑞典啊，然后跟什么都有这个双边的摩擦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解释说这一次这所有的欧盟的国家要站出来这个一个集体的一个表态的话，对于中国来讲的话是一个集体的一个主义的话，就不会说被他各个击破。
嗯，好，谢谢你。那么王玉刚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这个中纪委国家监察网居然登了一篇关于立陶宛的文章，它的这个标题呢就是立陶宛为什么玩火？那么从这个政治地理还有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方面来分析立陶宛，那么他认为呢，这结论就跟王云刚教授刚才说的其实有点相似。他说立陶宛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我想看看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王云刚教授。
首先这篇文章是中纪委的网站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它不是外交部的，是中纪委的。但是既然是中纪委的话，我觉得中国应该检讨自己，而不是检讨别人。就是说，他应该检讨为什么立陶宛想要疏离中国，而不是说为什么立陶宛为什么想要跟台湾加强关系。那这在中国，就是说中国外交上很常看到一种情况，就是说非常会批评其他的国家，但是对自己的一些作为都没有什么批评。那反正中国永远是不会犯错的。那中国应该考虑到，就是说自己在最近一些外交的作为上，为什么已经不是以前的韬光养晦，而是在外交上处处出击，然后在很多的国家树立敌人。那为什么其他的国家现在开始警惕中国了？那这些是让中国应该要检讨的，就是说自己为什么哪里做错了，做的不对了，让其他的国家想要树立中国，但是他们因为很多种种不同的原因，但他们喜欢检讨别人。那另外就是说，这种没有安全感，我想这是很自然，就是说小国在大国的环视之下没有安全感，这是很正常的嘛。所以从地缘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一个小国想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就必须要与远国结盟，这是国际政治理论讲的权力平衡的运作。所以立陶宛加入北约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可以预期的一种现象。那当然说立陶宛跟是一个有骨气的小国，就像刚刚王文珍教授讲的，那他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掉他的国家利益，就是说各个国家对外的交往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那所以说他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才与台湾有密切的往来。那双方享有这种共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这是一个加分的作用。那另外就是说中纪委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也有一些扭曲事实的地方，比如说他上头写了二战后立陶宛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这是扭曲的历史事实，它是被苏联占领的并吞的。那当初立陶宛还抵抗苏联，但是这些都被一语带过，好像立陶宛是自愿加入苏联，实际上是不是的。所以这篇文章是可以打个问号，就是说它是表示说中国的官方观点，但是并不表示符合历史的事实。
而且看起来，因为既然是在中纪委的这个网站呢，其实是对国内的老百姓啊，就是让国内的读者看的。好，那接下来王维正博士，我要问您，就是说呢，也是刚才这篇文章讲到这个立陶宛说最近这两年对北京的态度呢， 是用他的话说是走向了这个激进啊。那么这是出于因为新的地缘关系政治的这个影响。我想问问，就是北京讲的这个最近的新的地缘政治，它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王维正教授。
是的，刚才您提到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的话，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文章或刊物的话有两种啊，一种的话是对一般的大众的国内的大众或是国外的大众，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刚才王元刚教授已经分析过，就是说这个批评人家的多，检讨自己的少，几乎都没有看到过。那有另外一种叫做内参的，那内参的话就不太容易拿得到，就是说我很好奇，就是说他们这个内参的这个对于这个立陶宛最近跟台湾发展关系的那个分析是怎么样。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提到这个这篇中纪委文章提到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立陶宛国内政局改变了，然后地缘政治改变了等等。但是我觉得与其这样讲的话，倒不如说这立陶宛的这个一般的人民他的历史文化再加上这新的政府的话，对于说这个北京在人权、在新疆、在香港，还有对台湾的这些恫吓上面的话，感觉到说感同身受，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原本立陶宛他们比较在乎的这个东边的强权是俄罗斯，那现在俄罗斯的话已经逐渐被中国给取代，所以对于这些中东欧的小国，过去曾经受过共产主义多年的这个的毒害的话，他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将来的道路是什么？有过去的老大哥，被强迫这个加入他的老大哥的苏联已经不可靠了。那么现在崛起这个中国的话，看起来好像不但是非常有野心，而且是缺乏自省的这样一个大国。所以当然就是说，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跟台湾接近的话，就是间接的跟美国也接近，这对他们的未来的出路是一个考量。
谢谢你。接下来王云刚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说呢，我看到美国外交家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他是讲的最近几个月呢，就是说这个在外，因为是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就刚才我们这个王维正博士也谈到，这个疫苗外交呢实际上是促进了台湾和立陶宛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互动和热络啊。我想问你，其实可不可以说疫苗就是可不可以说这次疫情呢是让台湾获得了一个意外拓展自己外交空间的这个机会呢？王元刚教授。
的确疫情推广了台湾的外交空间，因为就像刚刚王维正教授讲的，在台湾在疫情的初期以口罩还有其他医疗用品援助一些国家得到不少的好感，那另外台湾在疫情的防控上也算是相当成功的，引起国际的注意，而这相对于中国在疫情的初期的隐瞒疫情啊，然后处理疫情的一些高压手段是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对比。那所以说疫情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推展了台湾的外交空间，而且也增加了台湾的一种国际的知名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台湾做得不错，而且它表示说民主国家也可以把疫情控制得很好，你不需要像这个中国用这种高压的手段来控制。那当然基本的原因就是说这种国际政治的环境的改变嘛，那所以说立陶宛的这种对中国的一些措施，就是在这种国际政治的一种缩影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最后王文正博士可不可以说呢，就是所谓国际政治的改变最大的根源还是北京本身的这个他的行为发生了改变，30秒。
是的，我觉得与其说是这个地缘政治改变的话，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最近的一些表现的话显得非常的强势，非常的违背这个国际的潮流，那么使得很多国家慢慢重新思考他们过去这20多年以来的一个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价值，然后是否可以对台湾的话那个有一个重新审视的机会。我觉得只要不是突破这个所谓外交承认的话，其实台湾在这事实的外交上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突破的空间。
嗯，谢谢您。其实总而言之就是其实大家都需要生存，那么这点可能是北京政府需要意识到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王元刚博士和王维正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精彩看法，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